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这集节目啊的缘分是来自于我去上了一集那个单身行不行的节目，然后就遇到了一位我心目中的大前辈。我先欢迎他出场，知名的主持人吕如中。
大家好，耶、yeah! 我算你前辈哦。
我觉得是一个超级的大前辈啊。
所以你当时在中广打书的时候你几岁？
就是大学生
啊。前辈前辈前辈啊。OK 哇，当年你是大学生
的。对对，我是大学生。
天哪。
对、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就是因为打书的关系，然后第一次上到如中哥的节目、
嗯、当时还是跟虞美人一起搭档的时候。
对，嗯，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哇，这个人的质感真的好棒好棒哦，这样子。
那就被虞美人和蔼可亲。把美人姐出卖干什么呢？
你觉得美人姐会不会听这集？
不会啊。好，哎，她现在在选她的。
对，现在对，
一定会
比较忙，
一定会什么都 OK， 我们怎么讲都 OK。
第一次的那个宣传通告我真的印象深刻、嗯、然后后来又有好多次的机会可以跟如中哥在同样一个节目里面当来宾、嗯、又有好几次、嗯、然后我非常喜欢如中哥说故事。
是，
我觉得你说故事的感觉真的是太打动人了，
好特别哦。那次单身行不行，就是我讲我的悲惨的故事，哭的人是主持人，会不会太奇怪？
而且其他人明明你看第一位就是在搞笑的，
对
然后轮到我也没有讲悲伤，就到你那边突然就是话多一点。
难怪越来越不能上综艺节目了。
我就觉得哇，这真是好能够带气氛哦。
感恩感恩感恩。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啊，我蛮惊讶的，就是你会想要去徒步环岛
啊？
书名叫做《走出去才知道怎么继续前进》。
感恩，希望大家买哦，拜托，书是很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一下。为什么会愿意出去走啊？都是后来才想的哈，因为当下走的时候就是往外走了。之前的想法是我是个体育很差的人，
嗯，
所以我不会打球，个子长那么高，然后感觉应该很会跑步，但跑得很慢。我最有信心的应该就是走路，可是走路不叫运动啊，别人会觉得啊就更小欸，走路怎么是运动？可是对我来说，每一天走也许5000步到10000步不是难事，也是经常做的事情、
哦、
所以像来你家我就走了很长的捷运，晒很热的太阳、嗯、对我来说都很平常的事情，不会挨，不会引以为说啊你家好远，我不是这种人啊，因为我很习惯走路、嗯、所以当时是在2021年的疫情期间的一个失眠的夜晚、嗯、我想出去走一走，但我打包行李了，还代表这个走我自己知道会走远，但我不知道会走多远，但我打包行李了，在清晨5点半我就往外走了。那往外走的时候我还是对自己信心满满，就是一趟散步嘛，那有什么好，这有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的嘛。可是我在路上碰到我的跑友跑团的人问我说、嗯、你在干嘛，你为什么那么早，你不都是跑晚上吗，你干嘛跑白天。我脱口而出说出了说我想徒步环岛，这件事情变成真的了，
因为你说出来了。
对，它就变成一个我非得要做的事。那为什么要变徒步环岛，也很后面才慢慢堆叠出来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我当时见到红安的时候是中广的节目、
嗯
我离开中广已经十几年了，
嗯，
那当时因为一个改朝换代就把我换掉了、嗯、那我换掉的第二天其实是非常的伤心的，对对对，所以我去垦丁散心，住好的地方，吃好的东西。那我再从我的高铁往垦丁的那条唯一的一条路的时候，我坐巴士，我看到有人在底下走路， 那是一个晒得很焦黑的穿吊嘎的，应该也是个大学生的男生在那边走，那很做作的，他的胸前就别了一个徒步环岛，
这个牌子是必须的，
但他那个太做作了，我觉得太大了，但现在才知道没有什么大不大，就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心中充满了疑惑，跟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好苦啊，而且为什么要走台湾啊，就是你走一走散步嘛，你骑机车环岛，干嘛要走路环岛，所以我就离开了。那大概两个小时，我又从饭店出来，在往外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时候，我同样的车出来，在那条路，这个男的还在走，
他还在走，
还没有走到大都市，还没有走到高雄里面，所以我又看到他。那个画面让我很震惊，可是我却可能走到了我的旅途当中走到了第21天、22天的时候，我走在那条路时，我就被电到了，哎呦，有一个画面出来了啊，是不是有一个年轻人徒步环岛晒着焦，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了，
就是当年的那个人，然后你现在在重复当年的同一件事情，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只是我现在是老灰啊，他是当年的年轻人，是小鲜肉，可是那个时候就想到，哎，原来我这个徒步环岛不知道什么意义的种子很早很早就种在我的心里了。
当时你在走这个行程的时候算是疫情当中嘛，
是，
然后工作都被取消了，那可是你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当时算是一个低潮。
没有，我比较容易敏感跟沮丧跟悲观，我一点都不阳光，在以前的阳光都是盐的，我很容易把自己想到就是，我不够好，或者是通告不找我一定是因为我很烂，或者是我体力很烂啊，什么都容易先想到负面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即使这样，因为低潮跟负面想法已经占满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大部分。
你在之前是这样的？
对，但是我也很会演嘛，就是我是很做作的人，我很会演嘛，你们都看不出来。但是因为我的定位是阳光男孩嘛，
对呀、
啊，所以其实负面想法都在脑子里，还写书叫大家不要沮丧哈，不要负面。所以我并不觉得我那个时候有特别低潮。我觉得每一天都差不多啊，每一天都是负面啊，每一天都是悲悲的啊，每一天都是苦苦的啊，都是就是这样嘛。所以当大家在2020年疫情开始停的那一年，虽然我零收入，零收入，可是我没有很慌，而且我又是个宅男，所以我待在家里是一件很容易稀疏平常的事情，
所以突然觉得算是一个小放也就接受了。
我常常放很长的假也无所谓，因为活动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旺季跟淡季的区别，主持活动有淡旺季的区别。有人说五穷六绝，像我在今年的五六月真的是很惨，明明我在打书，但我几乎没有活动。好，这是整个业界的一个生态。但是等通告、等上节目，本来就是做一个艺人的宿命。再加上我本来就不是当红，没有通告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没有那么的沮丧。我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收入。有收入的时候，我就去东京玩，去挥霍，去曼谷去挥霍。可我现在没有这么有收入啊，就是前程嘛，在家里嘛。可是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慌。我知道我没有钱，我很爱被靠不说，我没有钱，我没有钱，我没有收入，因为没有人需要我，我没有活动出去主持。可是我心里终究没有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一样啊。红安不是也没工作吗？我也没工作吗？所以蛮好的啊。我们现在，你看我的想法居然是这样子，我们现在都站在平等的线上了，那有什么关系？那通通都重新再来，蛮好的啊。我居然是这种想法，所以我并不是在沮丧觉得低潮的时候背着行囊往外去流浪，我不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事后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当然会回想说也是有道理。你看我的人生一直在装阳光，一直在负面，却你们都不晓得战战兢兢的过日子，过了这么多岁好像也够了吧。要是以前我应该不会来上你的节目
哦，真的。
我不是这种人。我尽量保持距离，礼貌的距离，然后不打扰人。我很讨厌麻烦人，因为我以前的经验是麻烦人的时候就是欠人一份人情
哦，
然后要还，然后很麻烦，我都是这样想。不会啊，我现在就在上你的节目。
可是你这个改变跟你这次的环岛
100%有关，100%/1000%有关。
为什么？你就是哪一个？
好奇怪哦，
哪一个时刻或哪些事情让你
没有？从第一天开始就变了。我从第一天自然而然在对自己自言自语的时候，我讲的都是好话。 你没有故意，我觉得它的背后原因是因为你够苦。
嗯，
你现在是身体上的疲累，你现在只想单纯的讨一杯水喝，你现在只想要吹冷气，你现在只想要坐一下，你现在只想要不走。因为如果你走是你一定要做不能悔改的事情当前提的话，你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把它走完，或是到了某一天台湾走完，
达成这个目标。
对，所以这个放在最前提，我愿意遵守的一个好孩子，乖乖乖乖牌愿意遵守的话，我其他的东西就是如何去克服他的痛苦，尤其是生理上面的疲倦，臭累。所以我第一天就会觉得吹冷气好开心，
突然发现这么简单就得到了快乐。
是这个都是你们下的结论，但我讲出来做作恶心却是真的。就是我进的饭店，第一天走了快30到40K 的时候，到了中立，一进那个我还东嫌西嫌，觉得这个钱居然只租到这个房间的同时，我都在赞美，我都不是说打开房间好小哦，我今天花这么多钱怎么这么小，没有，我打开就是冷气好舒服哦。
哦，真的。
对，然后可以脱光光，因为我待会要去睡洗冷水澡，我在家不脱光光的人，我就是个很标标准准的乖孩子，穿制服，
要拘谨型的。
对，好好的睡个午觉。我第一天就讲这个话，这是写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第一天就变了。
哦，
你就一直在赞美你的人生当中原本习以为常的好处。
所以其实你当下并没有觉得自己太低潮，所以出走。
不是，
然后自己的改变，其实你第一刻也没感觉。
但是其实第一刻就改变了。
后面在回顾的时候，
是
发现自己从第一秒钟开始变了。
我现在如果你此刻我们在访问的此刻，我想到我的第一篇写的第一天在书里面写的，我从我的新北市的家走往桃园的方向，会先经过新庄，然后走台一线，我走到台一甲线是一个山路，这个时候我都还是偏向于抱怨，当然我会赞叹身旁的事情，可是我开始发现，哇，怎么搞的新庄有这么多的便利商店呢？哦，好多加油站，我还没有想到它的好，我没有，我只觉得我还比较不出来其他地方没有便利商店的时候我会多没爱被靠步，我现在只觉得哦，好多好多是我的观察，我够敏锐，我够观察。我开始赞美的第一刻是我走到了尖山脚，发现了这个我不想来，当年觉得很远，坐公车来很远，是我捐献学校里面的
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我当年就是朝我的粉丝帮我去看一看就好了，就是哦，我有捐这个钱，大家都有捐这个钱，你们去看看拍个照，我就代表我到此一游。我的第一个赞美就是我到了那边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一怎么这么漂亮，第二个我居然走到了耶，我居然走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这种觉得很远的地方我已经走到，第三走出来真好耶。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你曾经小小的贡献一个小书架小书柜在这个学校耶，那开始赞美了，就从那一段山，也许是出发之后的2到3个小时，我就开始变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很神奇的。
我不知道你或其他人能不能体会，如果你天生是个阳光乐观的人，或是其实你现在阳光乐观，你现在悲观，你没有转变期，你不知道我的惊吓。就我怎么变成这样？连我姐、我妈说，怎么阿忠变成这样子一个人？
所以其实连自己都很惊讶自己会变。
我们都会说人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够苦，但这样讲不客观，因为还是每个人都各自的喜怒哀乐。但是我确实觉得当一个人身体或者是真的跌到了谷底的底，你后面真的会爬起来，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跌了。
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是有一个经验，是我在2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就是锁骨都断了，然后颜面骨也骨折，反正一个蛮严重的。
是
那个车祸在我当时的人生，因为当时也只是一个学生，真的是超级严重。可是我当下有一个感觉，是当我清醒以后，同学来看我，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惊讶，说你怎么会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脸都看起来充满了同情。对，可是我当下就说哦，没关系啊，我有跟医生谈了，然后医生说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恢复，大概需要多久。我也是讲出了这些话，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自己可 可以这么乐观啊，
好正向哦。
对，因为当下已经太惨了，就是把自己撞乱七八糟，然后只能躺在医院里面，然后也影响了家人的工作，他们必须要来照顾我，这么糟糕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可能有一块部分是可以安慰你自己的，因为他就会跳出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够糟了，所以他会跟你说希望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有更好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是是是。
对，如果那时候真的也是自己讲错这个话，才想说，哇，天哪，我居然没有在同学面前说我好可怜，我好惨，而是说，哦，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的性格当中有乐观的成分吗？
我觉得
一个爱旅游的人应该是有的，
并不是全部，
当然不是。
对对对， 我也有那种非常低潮，所以其实前两三年的那个整个疫情的阶段，我自己是非常明确的感觉到，那简直是我人生最低点，就是人生活到现在
只是工作的没有就是最低点吗？
不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打击。第一年先是我轻忽了这个疫情，
是
我觉得它可能会跟 SARS 一样到暑假就结束，
是
就想得很简单，就到了暑假之后呢，我就想没关系，我第一年当放假，就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慌了，我在想我就这样子浪费每一天吗？我没有事情可以做吗？可是我错失了在第一年去做改变，因为其实第一年很多做旅游业的人，他们已经先卡好位置去做岛内。可是我第一年在放假，所以我第二年的时候发现，你要转任何东西其实没有位置了，也没有收入，所以其实我是整整三年零收入的一个状态。然后到第二年没有收入的时候开始有点心急，到第三年的时候开始在想，我们这件事情到底是没完没了，要到什么
时候啊？
对，而且呢，又卡在我去年特别辛苦，是因为跟家里又出了一些状况。我觉得家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心理的打击非常的大。当然，别人可能觉得啊，不过就是家人吵架，可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再来到了年底，已经觉得疫情好像要开了，去年底嘛。我的所有账号都被盗了，我就是
好烦哦。
对，你就想说，哇，天哪，我们撑了三年，然后在最后一刻，所有的账号，不管是我个人经营的，或者是 IG，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我经营的摩洛哥，全部被盗光光，七个账号完全要不回来。我当下就觉得，天要亡我吗？
你要重新开始到这种归零哦。
对，就是归零到这个程度，所以这对我来说，真打击是太大太大。
那我可以偷问一下，啊，你爱情什么时候来的？
是去年的年中，就是六七月的，我跟家人吵了架，然后我就跑去澎湖的朋友家，澎湖他开了一个民宿，那他是一个背包客栈，所以我就去蹭他一张床位。那个男友是那边的打工换宿的小帮手，
所以你会以这件事情有一个醒悟，或是有一个反思吗？就是什么都这么惨的时候，爱情进来了，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
还是觉得无相，我没有相关。你觉得？
我觉得有相关，我觉得有相关。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疫情，
你不会去澎湖，
我不可能一直待在国内的。
哦，
而且以我
你早就往外飞了，
对，而且
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了。
对，我以我的当时的那个整个事业的状况、经济的条件，我怎么可能在澎湖？而且老实说，以我之前顺风顺水的。我觉得你眼睛就会只看上面不看下面，所以我怎么会去看到一个这个年轻的小男生他什么有趣的性格，或者是他有很好的特质？我觉得以前的我会看不见他，
所以我会觉得我不喜欢听到很高兴红安今天跟我同一路人嘛，他不会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一类的话，就是啊，我先失去掉什么，来老天爷补给我一个什么，我对这样的结语没兴趣。但如果，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生经历，没有办法一定比较它的好坏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疫情，你进去尽量眼高，尽量去看到其他外国人，看到更好的收入，更好的人，我也没有觉得错。就好比我现在，如果在2020年没有经历这个疫情的话，我也就这样子衰衰的、悲悲的过，因为我不会知道我后面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这样子就一生了嘛。
对，
所以没有好不好，我的意思想回来说，我不会这么的觉得前面这么惨，回应到你最前面的题目，就是我没有觉得我前面这么低潮，可是我很喜欢我现在。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就这个我还是感谢老天爷，但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契机，我应该也不会知道我这个人以前过得多糟。硬要这样比，当然现在比较好，可是我不想这样比。我觉得都是每一个都是缘分，都是契机。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但是我没有觉得以前的我那些耕耘或者是那一些衰衰的那些悲观的事情决然的不好，我想这样讲。
对，所以我后来也是有想到说，就是如果我过原本的生活当然也很好，可是现在能够重新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而且包含我自己价值观也
变
了。对，因为真的是经历那种真的是很觉得都我去年底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期待跟盼望的事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悲观，悲观到我身边的朋友都问我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人了，然后他们不管想要劝我什么我都可以用更悲观的话回答他，
挡回去好烦哦。
对，然后我
会不会是家庭的因素多很多，
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打击当然是最大，因为那个是比较内心的东西，然后又加上那个整个市场的就是账号没了什么，人生真的要归零到这个境界吗？
听懂，
那个时候是有这样感觉，可是也因为这样终于撑过来，对，所以其实这个要是没有这个疫情的话，可能我真的不会有这个心思去想。
你才适合写走出去才知道怎么继续前进吧，你才是作者吧，你也帮帮忙哎、欸，天哪，你真的是走出去哎、欸，也许走出去就会走进来哦。
所以大家就会问说，澎湖哪一间民宿？
可以碰到小鲜肉，
他也要去住一下，他要去 long stay。
我们上次看到他的那个男友，就是属于，如果你硬要说，就是属于很安静的那一型。
对对对，
不张狂，很安静，甚至有一点点要别人不要靠近他。
他就是有一种很想，好像有一个自成结界，
对 对, 对，
希望大家没看见他。
对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他有点这样。我之前就是常常自己一个人旅行嘛，那所以我觉得看到你在分享你自己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我自己的经验是会有许多在自己旅行的时候遇到的挫折或不顺利。
或者你觉得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太多了，但是你先跳出来。
我曾经有一个就是马上跳出来的一个经验，是我曾经在越南，然后我很坚持我要去下龙湾，可是他们叫我去下龙湾市，可是我说我要去港边，我在我极度坚持之后，巴士的人就直接把我放在一个路口，然后就开门把我行李丢下来说那你就在这边，然后他们车子就开走了，然后旁边就有那种越南有那种骑摩托车的那种就是摩托计程车，
跟曼谷一样，
他就直接把我的背包
拎起来
然后说上来，那就好像我也 没有什么选择这样，然后我就跳上他的车，然后他就骑到大桥中间说我等一下载你去港口，这一段你要付我多少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一个人，然后行李又被他绑在他的车上，所以我就只能妥协。接下来我就被丢在港口，我开始一间一间的问饭店，发现每个饭店的价钱都给我开天价。我是做过功课的人，我知道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是因为你这样子他们才故意这样？
对，他们就开个五倍。然后再来是我试图去问旁边的店家说这个一个晚上应该要是多少啊，或者是哪边有便宜的啊，可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北越根本只有旅行团，当地人也不会讲英文的，所以每个人都挥挥手叫我走开，
北越呀，
对，我当时觉得好绝望哦，我就只有一个人，我在想怎么办，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我都快要哭出来了，可是我就心里想我现在如果坐在这里哭，那夕阳下来了，天越黑
越危险，
越危险，我越找不到，我越没有议价的能力了，因为他会知道说我现在这个价钱我不降，我看你住不住。我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就发现自己有一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现在先稳住你的情绪，我们先把房间找到，找到再来生气，现在不要急着生气。
你的理性出来了，理性与感性的理性跑出来了。
那在那件事情以前，我是一个常常有情绪我可能就会跟男友发脾气抱怨，然后让男友来安慰我的人，我就会觉得我需要的男友是一个可以安慰我的人，我以前认为这是必要条件，
蛮天蝎的，
对，我就以为是要这样，结果到那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我不需要找一个安慰我的人，因为原来我可以安慰我自己，
你心里就住了一个人，他可以安慰你，
对，所以我自己当下是有这样感受。对，然后可是我看到你在书中分享的，你在比如说脚很痛的时候，或者是路一直上坡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觉得在旅游当中，一个人最怕、最讨厌叫无助。那个无助就是你知道你也黔驴技穷，你找不到当下你危难时候可以解决的办法。好比我脚痛的时候，其实我在台湾我到底在怕什么？那当时我就是怕嘛，觉得丢脸要回去，觉得不能走好可惜，觉得要花好多钱到台北，觉得万一真的万一脚坏掉了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就算是小困难、小病痛、小苦楚，但因为当下的无助，它就是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那个无助会更扩大，让你很害怕。我通常的解决方法，我跟你一样，我也会自我对话，我甚至是把话说出来。这也是在这一次旅途当中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自己的自言自语已经从神经病从心里到讲出来，我从第一天就讲出来，
所以直接就是在路上一直讲话。
对，我的讲出来就是讲给自己听，而且一讲出来就变成印象很深刻，所以我的书里面的事情都没有忘记，因为我讲过一遍了。就是对于写出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看我的影片，看我在节目里面讲故事，为什么跟书这么像？你怎么都没有字，一字都不漏？因为我讲过一遍了。我在路上我已经讲过一遍，所以我呼应你的事情，就是碰到无助的时候，即使在台湾这么安全、这么容易就可以包小黄回台北的，我到底为什么还会无助啊？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自尊心，一方面就是你怎么觉得自己的体力会不能负荷，一方面就是大自然还是很无情的，你会害怕，一方面就是大货车撞到你那种就是人为的酒驾，或者是他就是开这么快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恐怖。我通常的解决办法一个就是自我对话，那个自我对话比较像在哄小孩，
哄自己内心的小孩，
就是对对对，很生气，快气死了，对不对？那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刘总你最勇敢了，这样可以了吧？我大概会这样跟自己讲。
那你觉得你自己对你自己这样讲完以后，其实你真的有获得一点安慰？
我比较偏向于有一个人跟我说说话。
因
为我一个人太久了，包括在家庭，包括爱情，包括事业，都是一个人，我太久了。但我所有的事情，我比较不喜欢抱怨给别人听，会，但是越来越不做，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精力跟表现都在我的活动主持跟工作当中，我不喜欢再重复再讲一次，哎呦，刚才那个人灯光没有打对，却怪我，好烦哦，哎呦，客户好啰嗦，钱给他，我懒得讲这些事情了，这已经是年复一年的会碰到的事情，讲没有意义，一点都不能帮助我，我已经不讲了。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讲，我想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
对，
那个唯一理解我的人就是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你。同样做活动的人，因为你们都有竞争，互相的竞争，你们大家可以知道那会碰到什么状况。可是你的 EQ 高，你的价码不一样，你的姿色不一样，你们能理解的事情就是不一样。那我自己在活动主持跟在演艺圈是一个比较不哈拉的人，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我不交朋友，也没有那一种所谓的
饭局，怎么活动的都不
约，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你今天给我多少钱，我想会做到让你觉得好值得，这个旅游中值得这个价钱的十倍。那我就是乖孩子嘛，我喜欢这样得到这样的肯定嘛，所以我很细心，我一直是以认真、细心、贴心是客户一直在找我的原因。我不是靠饭局，不是靠知名度，我不是，所以我就是想找有一个人理解我，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已经这把年纪，我到底在干什么？即使亲如我的最好的朋友跟亲如我的爸妈，他们都只能了解边边，谁本来都很难被人家了解嘛。那即使工作这块，我都很难被人家理解。所以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话出来，在呼呼我，我虽然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心里好受一点。有一个人知道我现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走这么苦的路啊？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要走徒步环岛？可是我终究心里有一点底，知道我 我现在干嘛，旅途中你正在干嘛、嗯、你不只是徒步这件事情而已，我终究还是知道。
嗯，
那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呼应我，我觉得安慰。
嗯，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安慰是我的信仰。
哦，对，
我的信仰没有多虔诚，我也没有去念金刚经什么释迦牟尼什么六字经，我通通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心里一直有画面跟嘴巴会念观世音菩萨。因为我觉得、从我开始信他开始，我有很多合理的去解释宗教的事情。比如说当我许愿他给我愿望时，我觉得他很灵，哦，好灵好灵。
嗯，
可他如果不给我灵的时候，我就是有办法觉得因为他在考验我，所以这次不让我灵。你看我就很容易合理化这些，所以我就更信仰他，他在考验我，所以再信他一次吧。或者是他这次就是不提，就是你太贪心了啦，我这次不让你成的啦。你看我都会帮宗教说话，所以我就更信仰他。所以每一次到最苦楚的时候，我都是说给他听，就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啦，我做不出来啦，我达不到啦。
嗯，
甚至可能也许我这么怕坐飞机的人，我碰到我觉得到乱流到我觉得我应该会走的时候，我都是叫他就是拜托帮我接走，就是不要让我痛苦，我讲的都是这样类似的话。
嗯，
快乐的时候谢谢他，然后
痛苦的时候跟他求助。
其实台湾没有什么危险的路段，我走在花东的时候碰到了也许真的没有多大，但当下我是非常无助的，叫做落山风，在苏花公路。那天是天气预报是类似寒流，但是没有到寒流的时候，那个日期都可以找出来。我走在苏花公路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对那条路就有一个敬畏感，太多人说他不要走那一段，不要走不要走，以及我本身就惧高跟眩晕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再美我看到那个边缘我就是皮皮刷，然后刮起了落山风，那个落山风就是非常非常强，就只能没有地方可以抓的情况之下，我就是蹲下来，就是蹲在马路两条双线道的马路的中间。那个时候就是无助啊，这个无助拍都不敢拍，就是你会怕拍下来就会这样开，当时的悲观想法就是我应该会留下画面而已吧。哎，我就是觉得它风很大，就是风很大很大，我抓不到地方，我应该要跌下去了，就是这么想法。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没有说好像它在，但是我就是会认为说，拜托帮我帮我度过，帮我度过，风赶快停，或者是让我赶快走完，或者是给我更多的信心跟勇气让我走完。
嗯，
我对宗教有一个算好的示范，就是我从来不去求啊大乐透啊，我求的都是给我力量。
嗯，哦，
有点像西方，我都是求给我力量，我会好好表现。
所以不是去求什么钱财，
我不是求，我都不是求后果。我都是求前面。
嗯，
明天有一场活动，拜托让我稳住，我会好好做，我会好好做功课，让我稳住就好了，不要紧张。我都是求这个。
嗯，
一直求的都是这个，所以我当下也都是求，就是风可以停，但不然的话给我勇气，让我有这些事情都会安慰到我，都会让我觉得被理解。
哦，就让我觉得不怕。信仰真的很重要。哎，
你是西方的宗教吧？
我妈妈她是那个天主教。
嗯，
然后我外公也是天主教。
嗯，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那个天主教环境。
嗯，
确实也是在很多的时刻觉得非常茫然的时刻。
嗯，
有的时候就是心里在想说，如果现在这么辛苦，肯定是想要让我学到一点什么。
我们真是好孩子，为什么都讲这么正面
的？
为什么那种说求财不是求到一亿的吗？为什么我们都不是这种人呢？真是气死人了。
可是我真的是 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宗教的那个力量。
嗯，不然怎么办呢？我的意思说不然怎么办。
对啊，
请问一下，碰到落山风，碰到被丢到北越 的桥梁上面，天越来越黑，你到底要求什么？
对啊，真的真的是这样。
我不知道还能求什么呀。
可是那你在跟自己的这种对话的过程啊，是一个我觉得必须要一个人你自己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的东西。
是，
如果你有一个旅伴的时候呢，
不会，
就没有这个对话的机会了。因为你可以
跟他一起抱怨，跟他分享，或者是生闷气，不会，对，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一定要一个人。所以其实我都非常常去鼓励我的朋友或者是听众说，如果可以，要去尝试一次，不管是岛内或者是一个多长的旅行，都时间不是重点，是你必须一个人。
嗯，
对，有些人真的是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旅行，可是他不敢一个人。
即使现在我身旁很多人，对不起，尤其是女性都不敢呢、欸。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敢呢、欸，因为我不是女性，我都不知道他们最终怕的是什么。在走在台湾都会觉得好可怕，或者是出国去日本好可怕。
我觉得他们怕的是没有人可以商量。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给自己一个环境去呼唤出他内心可以安慰他自己，
是是是是是，
可以跟他自己讨论的那一半，
或者是他的工作在家里已经习惯对孩子对父母就已经有讨论的那一半。
对，他比如说工作上你可以跟同事可以跟上司，
对对对，
然后你在生活中可以跟小孩跟老公跟家人，
而且他觉得这样不错，干嘛要一个人，那我干嘛要一个人，明明每次都有人商量蛮好的，我干嘛要一个人，一个人去玩不要啊，我就要很多人一起去玩。我、哦、了解了解，听懂了。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担心那个没有人讨论的时刻。
嗯，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经历了没有人讨论的时刻、嗯、我们的内心会产生新的东西，
是是，
然后新的力量，
是
对，来跟我们讨论。
是
那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说，我之前常常在我节目里讲说，旅行多个半，艳遇少一半。所以可是我觉得所谓艳遇哦，不是一定要是男女之情的艳遇，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遇到了很特殊的一些
人缘好
的人，
嗯，
对，不同的人他有时候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然后让你有一些特别的感受。那我其中对你书中有一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嗯、在蛮前面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位
第二天
阿嬷，
第二还第三天，对
对、
嗯、
其实他或许什么感觉都没有，
他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嗯、
然后你看到那个阿嬷在走、
嗯、
你就自己在后面跟他说、嗯、我陪你走。
是是，故事是这样，就是我第二天就已经脚剧痛，第一天晚上就痛痛到第二天，然后我走桃园往竹北的方向的时候，然后我先是碰到的第一个老人是在桥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没有那么痛，但是我觉得老人他在牵脚踏车，那个男性的阿伯在牵脚踏车好累哦、
嗯、
可是我就觉得我每个人都有要不要帮忙的一种抉择跟判断，我当然觉得不要帮忙，这就是他的日常，他就继续往下的牵、嗯、可是我就是在他的后面等距的陪伴着他，那感觉他也是陪伴着我，那我也可以借此转移注意力，让我不那么晒，感觉不那么痛。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后来又碰到，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写在书上，我后来又经过了一个坐在后面应该就是公路，但他可能只有那一户房子的一个中风的老先生。那我想到我爸，就是我爸以前他15年的中风，也就是一个人被我们赶出去，希望你出去运动运动，每天都叫他去运动，他就一个人一拐一拐的走到了小公园里去，不跟任何人讲话、嗯、因为他已经是个中风，语言已经有些困难的人，不跟任何人讲话。我到现在记得他的表情就是完全的空，他就是一个空的眼神、嗯、他身旁的有人在唱寡语，有人在唱京剧，有人在跳外单弓，通通围绕着他，但我爸爸一个人活在他的超现实当中，坐在那边等到11点快要到的时候要去吃中饭，他再这样一拐一拐走回家每一天。
可是他没有运动，他就只坐在那边，
他就坐在那边。然后我这样的画面是有一天不小心去接他的时候，我妈说怎么还没有回来，就叫你爸回来，我就看到哦，原来我爸是每一天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人眼神空洞，没有人跟他讲话，他也不跟任何人讲话的，在小公园的正中心，大家都围绕着他在喧闹，在开心，在运动、哦、好超寂寞。然后我这个画面看到这个老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爸，
嗯，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酸。然后我觉得寂寞这件事情是突然来袭的那一刻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招架不住，是你可能会因此想念那个人，或者是你终于体会他的寂寞为什么，包括你的血液可能会出来一些他留下来的原生的遗传，或者是说他可能一直默默的寂寞在那边，你都不晓得，你只知道他生病。那这一点我会觉得来的那一刻，那个寂寞来的那一刻，我非常想念我爸，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不会，我不会，眼泪不会流下来，这已经太习惯，我讲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太习惯了。好，后来我碰到第三位欧巴桑，因为我开始脚很痛了， 超痛，那我就想说赶快让我转移注意力，我就看到一个阿伯阿桑也是一样，像我妈一样每一天都提着菜篮一直要喂饱我，为什么要喂饱我这么重要，我一直不懂，为了喂饱我已经这么老了还提着菜篮走，哎，我就看到这个 老阿妈走在我前面，因为我脚很痛，所以我就跟在她的后面就一起走，那一段我就一直想又开始自我对话，就是哎，原来我的妈妈也就是为了我，她是我的煮饭不就是为了我吗，她每一天去菜市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老天爷要叫我看到，这些画面都好像老天爷，这就是你母亲的每一天，所以不要再嫌了，不要再嫌你妈妈天天在做菜给，因为我妈妈天天做菜给我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压力
哦，
每一天都要做菜给你吃，几点就要吃饭，大家都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个压力超级大，我已经这样这么多年，已经这么老了，可是现在让我看这一段，我本来就知道他是这样买菜，可是你真正的看到烈日之下，因为旅游中你今天也是烈日之下走啊，你也看到老太太在烈日之下走啊，这就是你的妈妈每一天一身臭汗，买菜给你吃啊，你就会心变得越来越柔软，你就会变成以前的同理心不够深刻，现在同理心你真的懂了，因为你也在流汗，因为你也在受苦，那你就会知道别人的苦，别人的累，别人的汗，所以我在这一趟旅程当中同理最多的就是劳工阶级
啊，
所有的路上的劳动者我都觉得很想为他们流泪，很想为他们说话，很想跟他们 say hello， 因为我就是能够体会赚那么一点点钱晒着那个样子，同理心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有它的意义在，
真的耶，因为 我觉得是在看
谁在访问 Podcast 都在哭哭什么哭，神经病，又不是上电视第一次在上 Podcast 哭哭什么，
可是我跟你说这就跟我们在录单身行不行那一集孤单一样，就是不管旁边的人怎样搞笑，
哎，
到那个怕画风就会一
转，神经病，
真的。
好的。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真的是因为 我的节目也访问过其他的徒步环岛的作者，就是比较是三十岁左右或二十几岁，他们可能是人生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他想去出走，那有的人是单纯自己的挑战，可是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去走同样的一段路，就同样是环岛，差太多了，所以我看到你的书的内容，我才看到前面两三章，我就觉得天哪，太打动我了，因为真的要有某些的人生经历，
是是，
你看到同样的一个画面
会不一样，
感觉是不同，
那图杰走了一圈就去结婚，这什么跟什么，
对
对，所以每个人走都有都有自己的功课，都有自己的功德，都有自己的教训，都有自己的体会，
对，真的是这样子，
嗯，还不买书，作者在上 Podcast 没有通告收入的情况下又哭了，哭什么哭啊
来，我们马上要宣传45天1166公里徒步环岛教我的事，
是真的，
对，而且、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聊到了许多的段落切入点，跟其他集受访的我们各有聊到不同的面向，对，所以今天聊到的内容真的是觉得非常打动，
好啦，送金钟奖了，金钟奖没有 Podcast 的这一集
对啊，可以开加开吗可以加开吗，那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是、因为像我其实我自己啊，在过去三年的这个低潮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深刻的，就是跟你刚刚说一样，我深刻的感受到被困在困境里或低潮中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以前可能会讲出一些看似在安慰，但是或许人家听起来是不愉快的，我可能以前会讲出那样的话，
是是是是是是，
可是当我真正经历了这些东西以后、我更重新的去思考说，人生在高峰的时候顺风顺水的时候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的、那但是在低潮的时候该怎么面对，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人人生都会经历到的，
是
那该怎么去给身边的朋友，因为 也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正在困难或者是内心正觉得苦，如果说你自己经历了这一些然后经历了这个改变，你会劝他们说你们就是要 去走一走，走出去，你也会建议大家去环岛吗？或者是你有其他的哲学，先会想要跟他们分享？
我觉得很难哈，因为我终究知道人很难改变，他一定要有一些契机。好比同样我讲这个故事，有人会流泪，有人今天听过觉得你在哭什么，有人会觉得啊，有个醒悟出来了，明天大改变。因为你的状态不一样啊，听故事的人的状态不一样，你开的心门的窗不一样，开的大小不一样。我有些话就是很有力量，对于不同的人超级没力量，所以我比较不会说你就去走一走吧，或者是啊买一本书你的人生就会改变。我觉得不会，我终究觉得他不会。但是契机来的时候不要怕改变，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当你觉得当下不然我试试看好了，哎，要不要不然我怎么样，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光亮的时候，不要认为我做了这个改变我会有绝大的损失，我会因此身败名裂，我会因此变成大名大放的阳光少女跟男孩。我觉得极端不是人生，人生碰到极端一定会有一些人的悲苦，今天碰到的车祸，今天碰到的自杀，今天碰到了他忽然赔了1亿，一定有这样的人生，但他不普遍。我们不要老是把抓最极端的例子放在自己身上折磨自己，我就是这种人，为了要求完美的表现，一直拿最极端的例子来折磨自己。我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一些身体上面的苦难，因为我走了45天嘛，我觉得身体的苦难让我心变得柔软，因为我要对抗这个苦难，我希望走得顺利一点，所以我去运动，我去磨练，让自己心智都同时变强。那你同时身体也强壮了，你目标也达到，成就感就来了，那我又开始变得比较阳光，所以我现在的人生比较有趣。有趣不对，有趣这个词不对，我现在人生比较受人喜欢。
哪有，我们本来都很喜欢、
你们喜欢，你们现在可能会更喜欢我一点就我现在比较可爱，我现在也比较可口
比较好，我觉得好像比较放下心中的那个城墙。
这个说的没错，我比较好开杠，我比较好，反正就是好。回到你的问题，鼓励人家出去走一走什么什么，我没有这么的，
没有觉得一定是这个方式，
我觉得不是。他应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正如我梳理或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徒步环岛嘛，那契机来了我就去走一走。可是我一直知道，我本来也有看过影片，那些徒步环岛的人的影片我也看到，我觉得好恐怖哦，哇，苏花公路好恐怖。但说实在，我现在讲故事你可能有觉得恐怖，可是我当下没有这么这么的恐怖，我无助也没有这么这么的无助。我的无助也许当下是真正的情况是100分，可是我当下也许就是90几分。他没有到100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在当下在处理解决问题。
其实他都已经这个困难带到眼前，当下第一件事情是先把它克服了，
克服掉，解决它，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全身而退，赶快回家吹冷气，去 7-11， 就是这个东西会比你待在家里那皮皮刷来的杀伤力小太多了。你在家里那边东想西想，那边懊悔，那边痛苦，这个杀伤力比较大。真正走在路上，真正走出去，我觉得你会在 现场一直在专心走路，以及克服你人生当中所有的困难，反而比较有意思。所以不要一直躲在房间里面，这是我现在想讲的。
在原地，然后在担心，
是是是，
然后都不动作，就一直在烦恼。比起那些来说，其实做了，我们至少知道会有一点不一样。
好比我这次来打书，我的目的是来打书，我的目的没有这么伟大，说我要跟洪安变得好朋友，我没有这么恶心。可是打书可以靠一个 podcast 卖几本，这不是我要想的事情。这以前我一定会想。像这个通告要它的意义，可不会，我今天所有聊的事情我都很快乐，快乐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
哇，这个想法真的很
棒，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也希望你快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旁边有个听众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个东西我就是知道我不一样，我变了。甚至我昨天是我们录音时间是7月6号，我昨天是7月5号是我生日，
我知道
我其实在做一场很压力很大破表的活动。但其实我终究知道我不一样的，就是 我要怎么形容？我很希望我把它形容的越详细，给这些内向、没有自信、一直躲在家里的人一点点肯定，往让你们走出来。因为我就是这样的胆小的人。好，那个状况就是这两场活动，我昨天做了两场活动，压力非常大。不是我给我的压力，是旁边的人太怕事了，所以他们一直丢负面的情绪跟丢箭在我的身上，告诉我要怎么做怎么怎么做。可是我很想跟他们讲，那你就不要找我嘛，到底多少钱啊，或者是以前我连这个话都不敢讲，我很怕最后他们报复我。你看我现在都敢讲，因为我觉得我都要讲的是正面，都是要肯定大家的好，就是不然就不要找我，不相信我干嘛找，这是以前的我。可是我当下就是一直提醒自己保持笑容，保持笑容，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上面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想象这场活动会有很多压力，忍耐忍耐。所以即使我臭脸，我就马上硬笑假笑出来说，好，我再一次我再一次。他们打乱了我原本的厉害跟才华跟自信条件，在主持的时候以前我都会抱怨，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抱怨，我有些抱怨没有意义，而且他们不是故意的。好，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我就是很想告诉全世界的人说，就算是我犯错，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啊？
其实犯错是可以被允许的。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就算是讲错，把你唐红安讲成吕红安，就算是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苛责这么的吹毛求疵？我已经这么的用功跟努力，我却还是叫你吕红安，就代表这件事情就是会发生啊！发生了要怎样？就是我都一直想讲说，没有不可原谅的错误，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的用力、爆棚的压力跟紧张？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那个百分百的完美？
我不懂，我真的是，我当下就不，以前就会跟着大家一起来追求，千万不能念错，台积电不能念成鸿海。可是我现在觉得念错了，就算是跟我同行，我也不用落井下石啊。你今天念错了，就是我可以取代你嘛。你今天唐文主持的这场活动，你念错，嘿嘿嘿，念错了，明天就是我来取代你。可我现在不知道，我真的不这么想。你念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就是人吗？你就改过一个说对不起吗？我台积电念成了鸿海不就好了吗？我打从心里这么想，可是没有人这样子站在我这边，所以我希望借由 Podcast 借由所有的传播者都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去苛求这个世界，不对 的，
真的。
然后我告诉你鸿安，我昨天那两场超级成功，
有我看到，
我就是不懂，所以我心里就不懂，所以是老天爷叫我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我昨天主持的超级好，
所以其实当你没有那么追求完美，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是会有超乎自己期待的，
是不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灯光师、麦克风师，什么，你们只要认真对得起自己，不要不认真，你混就不对了。
对，其实我觉得追求那个尽力的感觉，但是不是要去追求完美？
对嘛，你已经尽力了，却还是犯了这个错，却还是在金钟奖的时候奖杯掉下来，就捡起来说不好意思啊，不就好了吗？到底为什么要去苛求说你念错字，你今天揭晓的时候念错了别人的名字？
真的，刚好就符合我们最近那个新闻闹得这么大。真的是这样子，
谢谢，这是我今天的结论，完全跟打书无关。
那我最后还是要帮你打书。我们这本书啊，我觉得书名叫做《走出去才知道怎么继续前进》。那我觉得今天跟如中哥聊完呢、啊，就发现其实所谓的走出去，不是只是说脚步的走出去，
当然不是。
我觉得是对所有的老天安排给你的际遇、认识新的人或新的机会，你都愿意把它接住，
是
就试试看。
试试看，
对，所以是这个走出去，其实我觉得代表是给自己多尝试一次的机会。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天爷给你一个全新的地图就展开了。
其实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我后面的全新地图是什么，反正就是过日子嘛，就过下去就知道
了，就是去享受那个改变。好，太棒了，
今天谢谢
如中
哥，感恩，谢谢。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鸿安，
我是如中，拜拜。